赞美神，赞美神。你知道当保罗给出这个预言时，首先让我告诉你啊，在新约中圣经说耶稣升天时将恩赐给了教会啊，五重职事，我们有啊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先知、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传福音的教师啊，还是有先知。大家认为先知只在旧约，有新约的先知，但新约的先知不会像旧约先知那样引导你，因为在旧约中圣灵只在啊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身上，百姓必须去找他们，尤其找先知寻求方向。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啊，新约的先知不是引导，而是印证。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所有人里面，神常常对我们说话，但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主，所以神带人来印证，无论是借着预言的恩赐，还是所查考神的话，都会来印证，主要为着印证。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好，需要明白这一点，不要让任何人来找你，告诉你该放弃你的事业，去这里去那里或者别的。如果有人要你做某些事，你里面无法确认，就请他一起加入共同承担费用，然后你要他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回收 OK。 所以一定要确保当被称为先知的人对你说话时，是印证你内心的想法，因为主在你的心里，我们在新约里，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，写在我们的脑海里。 Amen。当这个预言发出时，是在10月31日，我们刚刚过10月31日，全世界都在庆祝万圣节。那时我不知道10月31日，我知道是万圣节，但我不知道是宗教改革日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不知道是宗教改革日颁布，正是10月31日。我当时17岁。我当时15岁。好了，总之那是在室内体育场啊。你可知道啊，后来我发现那天是宗教改革日，马丁路德将95条论纲定在维滕贝格城教会门上的那一天啊。宗教改革就在此时开始，在1517年10月31日。想一想宗教改革从未停止过，蔓延到世界各地。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分享这一点。因为世界已经扭曲了一切，像仇敌一样把整件事变成庆祝万圣节。当你想到万圣节这个字时， Hello 就在那里。 Hello 其实就是圣洁。你知道在古英文中，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Hello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是一种我们不再使用的古英文。好， Hello 是万圣节，所以他们庆祝众圣徒尊为圣，对吗？但其实如果你去搜索，他们不想谈论马丁路德，因为很多人他们仍然很生气，对马丁路德所做的，他让人看见了真理。有一天我告诉我儿子，很重要的，你和家人与孩子分享这真理，因为这正是大举进入新加坡。好，所以他们迟早会问你，但他们不能庆祝。但是难道不就像仇敌一样拿走一些值得庆祝的、有生命的，把它变成欢庆死亡，一些令人毛骨悚然、一些邪恶邪灵的东西。想想你庆祝这些，耶稣说这些邪恶的生物、邪灵等等，他们来找你只有一个目的，要偷窃、杀害还有毁坏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些邪灵他们不在乎，你就知道他们把疾病像是癌症这类疾病加在孩子身上，他们不在乎，而把忧郁症、心灵忧郁、精神上的疾病 加在正值壮年的人身上，甚至在老年人，他们不在乎，他们心中没有爱。单单记住这一点，如果你想跟随撒旦，只要知道他恨你，因为你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他不能直接去找神，他会追着你，明白吗？就在前几天我告诉我的儿子，我说你知道全世界都在庆祝万圣节，我儿子贾斯汀，他今年11岁，我说其实这是最棒的一天。你知道对基督教历史来说，我说那一天马丁路德，现在他对马丁路德有一点了解，我说马丁路德，我先告诉你，当时的人他们认为你必须做很多好事才能上天堂，你必须做很多善事，神才会赦免你的罪，他们把神看作审判者，这是正确的教导吗？他说不，他做了这手势。然后我说你知道马丁路德发现了，他跪在罗马的台阶上直到流血，他相信自己必须付代价才能获得神的恩宠，他做过各样的事，但有一件事，马丁路德是一位学者，虽然他是修士，但他查考新约，这是街上一般人无法做到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的原文，但他能读懂。有一天当他在忏悔时做各样的事，当他用膝盖爬楼梯都流着血了，义人必因信而生，这节经文在他的心中闪过，他明白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不是因我们的行为，也不是因我们的表现，我们能称义是因耶稣所做的事。 Amen。 然后他说我说这就是我们庆祝宗教改革日的原因，我在想我们为何不把这一天变成庆祝日，和我们家人和孩子一起。 Amen。 也许我们应该开始这样做，就像他用锤子定下95条论纲， OK， 玩具锤子， Amen， 玩具钉子，别买真正的钉子， Amen， 或类似的东西，让我们庆祝这一天啊，一起来纪念宗教改革的时刻。所以我接触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预言是在宗教改革日发出的。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改革中，让人再次回到1517年，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仅在这几百年里教会就偏离了，再一次强调你的表现，你的工作。 Amen， 不是靠神的恩典和恩典的拣选，但在这里我们看见自己正处于一个庆祝宗教改革的季节，对那些有眼可见的，但世界在黑暗中。 Amen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走进世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大家 Amen 吗？对了，只是想要你知道我们不是参与的教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上面而不是底下参与的教会席，所有牧师其实都在室内体育场的一楼，讲员也是，我坐在人群当中。最后当他讲到时，他转过身来，他说那个穿黄色衬衫的家伙，我没站起来，只是要你知道为什么花一些时间，因为我在想其他人也都穿黄衬衫啊，对吗？如果我站起来他们会说不是你，对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想可能还有另一个人站起来，还有其他人，后来他等了一会儿，最后我松开腿，下意识的我只是松开腿，他说你刚刚松开腿的，这样我才站起来。当然我感到主的圣洁虔诚的敬畏临到我身上，但我想让你知道好事也发生了，因为在大荧幕上另一边的一位姐妹看见我，年轻的姐妹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我。 Amen， 直到现在她都没告诉我是不是一见钟情，但是我不停地问她试试调出答案，但她从未说过那是她爱上我的时候，但那是她第一次在荧幕上看见我。 Amen，宝贝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如果你想知道那是我妻子，想想看，这样一个预言性的时刻，Kairos 的时刻，是他第一次见到我在大荧幕上， 赞美主啊，所以这不仅是给我的，因为这也是对你们所有人的一句话。你在有命定的教会里， Amen， 神为此目的兴起我们啊，一切的供应，一切的良善，以及这些这些年来我们看见所有神的怜悯，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，我们蒙召要传讲。Amen。 所以我相信啊，每个人都有来自神的呼召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无需质疑。如果你说你为何如此强调这一点，因为我被呼召，就像你被呼召成为一名医生，你常常谈论药物疾病健康等等，你被呼召。 Amen。 有些人我们只需欢庆彼此的呼召，好眼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，然后脚会说我倒要看看你能到哪儿去，我就不动，对吗？我说的对吗？手也不该对对口说我不需要你， OK， 那就用手说话吧，对吗？我们都需要彼此，但我们的功能不同。 Amen， 我们都同样重要，赞美主。 Amen。 但有些呼召是全职的，要有使徒先知，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神呼召的五重职事。重要的是有些人进入全职侍奉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工作，他们找不到其他事可做没工作，然后去做牧师。但是总会显明，因为有呼召就会有装备，就会有恩高。 Amen。 只要知道你在一个有命定的教会。
Amen。
Amen， 赞美主，谢谢你耶稣。 Amen。 预备好领受神的话吗？让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。我们讲到神的军装上次我讲了一半，因为每个部分都充满了意义，我要提醒你注意。但让我们先来看经文。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认为值得再次分享的东西，但在开始前让我从神的话来分享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在他的 excus 的 kratos 中， kratos 是外在，是人可以看见的力量，他的 excus 是他内在的力量，他内在的力量那部分你看不见，你看见 kratos 神在说，在主里刚强，即外在的彰显，来自内在的大能，内在的力量，明白吗？该怎么做？你借着下一节经文穿上神的军装来做到。最后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全副军装不是一部分而已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魔鬼不会来找你说我是魔鬼，你懂吗？好，就像你在等电梯一样一个天使在电梯后面，第一扇门打开是个天使，他说上去吗？你说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知道时间还没到，然后电梯上去。过了一会儿电梯又下来，是拿着甘草叉的魔鬼，对吗？这就是人对魔鬼的看法，他说要下去吗，然后你逃跑。不，魔鬼不是这样出现的，圣经说他装作光明的天使出现，你怎么能分辨？事实上魔鬼最狡猾和狡诈的出现形式圣经说就是装作仁义的差役，都是出于行为。马丁路德在他的时代也相信这一点，他相信所有传道人只要宣扬人能因着行为称义，就是光明的天使。这不是出于神，是出于魔鬼，他就是这么的厉害。我们以为仇敌来你知道我们可以分辨，太明显了，对基督徒来说是不易察觉的，像你脑海中的一个想法，他会在你脑里放下一些东西，或他可能会利用病症，身体上的疾病使你接受和相信，然后你相信你得病了就真病了，懂吗？他会做各样的事来偷窃，偷什么？健康，杀害，毁坏。所以偷窃代表你拥有，小偷不会闯进一间房子对吗？或偷一个人，结果那个人他什么也没有，那家也没有 财产，房子空空的，你偷东西是因为你想拿走某人拥有的东西，对吗？圣经说，撒旦来是要偷窃、杀害，还有毁坏。在你杀害后，怎么能毁坏？已经被杀了，毁坏啊，见证破坏某个人的名誉，还会继续的。魔鬼憎恨一些人，甚至在他们去世后，他也试着毁坏他们。直到今天，魔鬼仍讨厌马丁·路德。所以圣经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仔细看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低层，是执政的啊，低阶的第一层。好，邪灵是执政的，在地上的灵，他们要诱惑你的，把坏想法放在你脑海里的 ，Amen。他们要让你感觉到疾病或病症症状的那个，说下个就是你，或你有另一种病，就是邪恶的那位，或是来找你的那位，说你看见你太太刚和你说话的样子，他已经不重视你了，已经不再关心你了。其实他刚刚正经历焦虑，可能是出于焦虑说了些什么，他的语气不对，但你没有相信事情的真相，魔鬼反而对你撒谎，你对待妻子的方式建立在谎言之上。魔鬼就是这样做，被称为恶者的火箭，等一下会看见，这就是执政的等级。然后在执政的之后是掌权的，掌权的原文是 exousia。 好，有不同的字代表力量，我刚刚说的 kleptos、 excuse 等等，但 exousia 与 dunamis 相比， dunamis 代表能力。到了后来，英文字炸药、发电机、动力都来自希腊文 dunamis， dunamis 意思是能力，但 exousia 不是能力，而是权柄。权柄，明白吗？耶稣在路加福音10:19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看希腊文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胜过仇敌一切的 dunamis。 最后说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路加福音10:19收在口袋里，如果你需要默想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，任何事一个都没有，断不能，没有任何事能害你，没什么能害你已经够好了，断没有什么能，双重的强调，双重保护。 Amen。 当你意识到周围有邪灵时，就开始生效。所以魔鬼最大的作为之一，在现代就是让人以为它不存在。在东方文化中，在中国文化里，你知道他们有这种说法风来时，在某个时刻，当你吹到风时会患风湿病，他们说这是风，出于风，非常有趣。因为在希伯来文，灵这个字是 ruach， 呼吸这个字是 ruach， 风这个字是 ruach， 所以圣灵是 ruach hakodesh， 邪灵是Ruah 这个字是风，是灵。他们说你受了风寒就生病了，让我告诉你，奉耶稣的名责备那风。 Amen， 是邪灵。 Amen， 明白吗？首先我想说，不是每种病都是由邪灵引起，有时是出于我们的愚蠢，我们吃太多，这在圣经中被称为贪吃，或者我们喝酒、酒精或抽烟，对吗？所以但有疾病的灵，圣经谈到这一点，耶稣赶出腰弯很久直不起来的妇人，耶稣赶出疾病的灵，圣经说他有疾病的灵。另一个孩子，耶稣把聋哑的鬼赶出去。 OK， 再说一次，不是每个耳聋和哑巴都有邪灵引起的，但在那特殊情况下确实如此啊。如果是个邪灵，事实上奉耶稣的名，我只想对你说这句话，很容易得释放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别想把不信之人的邪灵赶出去。如果他没准备接受耶稣，因为圣经说，如果邪灵离开，当他回来发现圣灵不在屋子里，会带来7个更恶的。 屋子是空的，它会带来更多，明白吗？情况更糟。如果你把邪灵赶出去，情况会更糟。你只把魔鬼从受苦但相信的人身上赶出去。在耶稣的案例中，他把魔鬼从患有疾病的非信徒身上赶出去。你看见区别吗？好，如果是疾病压制他们，折磨他们的身体，你可以这样做，可以为他们祷告，把邪灵赶出去。但如果是被邪灵附身，就不要。Amen， 如果他们被附身，那就另当别论，你需要带他们到耶稣面前。事实上，有多少人真正被邪灵附身？例如，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，邪灵都离开了。我们不知道。那我怎么知道我曾被附身？屏幕师，你停不下来，一直喝酒，不停喝酒，好像驱使着你喝酒，你忍不住。你知道，你只是被驱使到色情，你控制不住，一直被驱使、驱使、驱使着去做某件事。即使你知道正在害死你，驱使要吸毒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看见多少好莱坞明星我们看见多少名人死亡等等，大家都知道，但还是深陷其中，无法控制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停下来，是种邪恶力量。我们所有人都在，你知道，我们某种程度上都被魔鬼压制。压制来自外在，耶稣的作为之一，那些因疾病而受魔鬼压制的人，你可以把他赶出去，你可以为他们的医治祷告， Amen。 但对被附身的人，你必须先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我告诉你，有些人说格拉森被鬼附的，他怎么能来到耶稣面前？事实上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主绝不会允许任何人被如此附身，他们不能靠自己的选择来信靠耶稣，因为他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例子，记录在案的，对吗？格拉森被鬼附的，他做什么？他看见耶稣时，他跑到他身边跪倒在他的脚前。无论他被鬼附的多严重，他知道靠耶稣才能得释放。我喜欢圣经的描述，耶稣把鬼赶出去后，他穿好衣服在耶稣的脚前，先前他赤身裸体割伤自己等等，割伤是另一个迹象，知道吗？就像憎恨自己、割伤自己一样，是种邪灵的活动。 Amen。 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伤害自己，只为得到快感。格拉森被鬼附的，在福音书中、圣经里，他割伤自己，日夜哭泣，真可怜，日夜哭泣。某个孤单的夜晚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另一边，他一定听见哭喊。 Amen。 天父说，他是你的下一个任务。 Amen。 耶稣用一句话说，去吧，希伯来语 Lek， 去吧，所有邪灵都离开。我们必须用多一点字，奉耶稣的名去，那是 Exousias， 所有的邪灵都离开。我喜欢圣经说的方式，他穿着衣服坐着，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，他的头脑清醒。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的，穿上衣服，我们都披着公义的外袍， Amen。 坐着安息，与基督同坐，头脑清醒，头脑清醒。我会告诉你，清醒的头脑在现今是种稀有商品。清醒的头脑，你会说他们在想什么？当你看见一些人时，我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怎么会这样想？但正在发生，人们的头脑不正常，头脑不清醒。 Amen。 Exousia， 我们必须用耶稣的名字，因为耶稣赐下权柄，你们去。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 Exousia， 天上地下所有的 Exousia 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注意，所以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很多人都在等着耶稣来赶鬼，耶稣来医治百姓，耶稣来为百姓做这些事。不，他说，我要回到父那里去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我赐权柄给你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有了这权柄，他们就相信，只要奉我的名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们要赶鬼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不是他们故意去喝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。 Amen。 他们要说新方言，耶稣说的。 Amen。 他赐你权柄。好，你说牧师，这边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邪灵第一层，然后第二层掌权的权力，所以这代表他们有权力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，你是对的。但你知道吗？这项权力已被剥夺。你想看执政的、掌权的再次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吗？我要让你们看见，那权力已经被主夺走。在哥罗西书二章说到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各位注意，重点是耶稣来不是要使坏人成为有道德或好人，他来是要使死人因过犯死，因罪而死。死的人，耶稣来要使死人复活。所以重点不在于停止做错事，开始做正确的事，那不是福音，而是活过来。
Amen.
重生。
Amen.
是出死入生。阿门。这里说我们在最终在过犯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多少过犯？一切的过犯。又涂抹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字句这一说法非常个人化，这是个人所写的。你可以说书写，但当你用手写时，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。那是谁？谁写下要求人的律法？谁写的？神。十诫是用神的手指写的，对吗？就像切尔登希斯顿所说，十诫是用神的手指写的。还记得最后一幕吗？切尔登希斯顿是独一无二的。 OK， 好。又涂抹，你看见涂抹这个字，耶稣是如何合法做到的？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良善的。神为这个目的差派他来，因为神知道人无法活在律法之下。尽管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耶稣来把律法放在里面，他们试着在外在写出，你知道，嘿，我遵行这个了，但是外在的。但当神看着你的心时，天啊，已不再是不可杀人。耶稣说，如果你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我们所有人都有罪，已经不是不可奸淫。 Amen。 问题是你看一个女人有欲望吗？每个人都有罪，是这样。 Amen， 屏幕师，对吗？想一想，耶稣说没人能遵守律法，有些人说你可以遵守律法。不，你想遵守律法不是只守那些容易遵守的，是所有律法。因为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感谢神，那节经文之后继续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阿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？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违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做不到。保罗说，我越是努力去做事情就越糟，我试着不要有欲望，我越不想有欲望，我就越多有欲望。就像在说，饿就不要想着炸鸡。 OK， 别想着炸鸡，也许我不该在午餐时间提到。 OK， 还有一些人啊，没吃早餐，不要想炸鸡，不要想咀嚼时流出的汁液，不要想当你咀嚼炸鸡时嘴里发出嘎吱的声音，啊，炸鸡。不要想，不要，你不可想，停下来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关于我们律法说的没有错，我说的也没错，我说不可不可不可，对吗？但问题是肉体对此的反应恰好相反，你注意到吗？有位医生，他名叫维克多·弗兰克，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，是非常有名的人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活出意义来》。好的，有一天他说他注意到这种现象，人们来找他说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无法入睡，医生，请你做点什么，我晚上睡不着。于是他告诉每个来找他的人，那些睡不着的，他给他们这个所谓的公式。他说，我要你记笔记，你尽量去做，在下次约诊前那天晚上，我希望你保持清醒。 告诉自己你不会睡觉，会写笔记，懂吗？起床记笔记，告诉我你的睡眠情况如何，但尽量不要睡觉。如果睡着了，爬起来，记下你的睡眠情况，但尽量不要睡觉。他们都感到沮丧，因为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好时间。如果第二天我要去看医生，结果我睡得最好，我越是尽量不睡，就会睡着。他描述那些紧张的人，他们出很多汗。他对一个人说：“好，告诉自己，我即将站在观众面前啊，我他没有试着不出汗，而是说告诉自己我会疯狂出汗。今天我会流大量大量的汗。”我要出汗。令人惊讶的是他没出汗，是相反的。你知道你称之为逆向心理学，但是这不仅是逆向心理，是人的本性，肉体。因此律法颁布是为显明人的罪性。你看，罪的问题在人的里面，不只是外在行为，外在什么也不做，但罪还是在。你明白吗？所以需要律法。律法说不可有贪念，你越努力不要有贪念，你要站起来说我不会贪，我不会贪，我不会贪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开始贪。不要举手。这就像我尽量不生他的气，他总是激怒我，但今天我决定了，咬着牙，我不会生他的气。你知道结果会如何，对吧？你试过吗？或者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婚姻真是太美好，我不记得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。有过吗？我不记得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，在那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感谢主。你开始，你知道潜意识里你开始这么说，也许我进步了，我更有耐心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的状况，但我们的状况，牧师和我领袖们，就在你们说这句话的那天，在那天结束前，有没有人可以，好，停止，可以举个手吗？不，你不想举手，对吧？好，牧师不可以，因为刚才我生气的那个人就在我身边，对吗？我不会在开车时生气。好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开车时生气了。所以我们不应该，圣经说我们脱离了律法，罗马书七章，我们当按着圣灵的心样。这是否代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？不，单单仰望基督，不要让自己专注在律法之下，不要专注这点，仰望基督，最终你会爱 Amen， 爱你的配偶。当你爱你的配偶时，就不会犯奸淫。注意是怎么做到的 Amen， 是由内而外所做到的，带着渴望仰望基督，基督是你的圣洁。 Amen。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因此最好的部分是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，攻击我们要定你的罪。如果你失败，你不能说我尽力了，知道吗？律法不接受尽力了，律法要你遵行每一条，否则我就诅咒你。你明白吗？你无法选择。还有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，他们非常小心选择。我们没有受割礼，律法是整全的，你不能说礼仪律法、道德律法 OK， 还有宰杀动物等等，这都是律法。律法就是律法，是整体的，失败也是整体。雅各书说，如果你违背一个部分，你犯了一条律法，就触犯整个律法。雅各说什么？雅各书说律法是一个复合的整体，称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基督。马丁路德带回给教会的信息，因信称义，是否代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活？是，从里面而活。一旦你得救，神在新约中做什么呢？他将他的律法写在你心上，放在你的脑中，他被启动，你就知道你已得赦免，因为我要怜悯他们的不义，他们的过犯我不再纪念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各位，我觉得我们在新的革新当中，哈利路亚。单单回去回到福音，赞美主。好， 圣经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没看见十诫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神没人能抹去神所写的，没人除了神自己，这正是神所做的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也钉上他的律法，我们看不见但已经完成。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比灵更真实的。各位必须明白，活在圣灵里，顺着圣灵而行，对世界，对一些基督徒，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对他们来说物质世界更加真实。我坐在这把椅子上，这是真的，牧师，我能感觉到。但你知道吗，圣经说属世的是你看得见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你能感觉到的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这个音箱，任何你能触摸到的，这个讲台，任何你能触摸到的都是暂时的。甚至我们的身体，因为你能看见，但你看不到你的灵，我的灵。为什么？任何的灵都是永恒的，可是我们更注重暂时的。拜托，有一天，总有一天都会解体，身体也是，阿们。但灵是永恒的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意识到灵是灵带出物质，物质世界，物质世界那是灵，神是灵， Amen。 我们认为灵是模糊的，或是某种外在的东西，不是，灵是真实的，比物质更真实，带来了物质，你的灵会影响物质层面，没错，会影响你的身体。感谢神，有一天当耶稣再来时，我们首先要经历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体，因为旧的身体不会上天堂。无论如何，如果耶稣延迟，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坟墓。若他再来，那些在坟墓里的和那些活着的，即使是活着的人，也会有全新的身体。我们永远与主同在，不会四处飘荡，飘进你的房子，你飘进我的房子，我们飘到神的宝座上。不，并不是，这是关于灵幼稚的概念。那时我们将拥有新身体，圣经说荣耀的身体，身体永不衰老，永不生病，永远不会感到疲倦，不受无聊影响，不会在牧师讲道时睡着，永永远远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刚强，永远刚强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健康，永远永远永远，是相当长的时间。魔鬼想确保你不去想你在灵里发生的任何事，只要想着物质上的，它更重要，它更重要。手上的钱，各位，这才实际，各位。不是，会衰败，即使是金钱，金钱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。Amen， 我告诉你，有个你看不见的供应，永远不会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仰望天，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，在希腊文是两条小鱼，两条小鱼的五个饼，他抬头仰望看不见的国度，仰望神国度的供应，他仰望天父。当他给他们吃，他们都被喂饱，还有剩下，装满12个篮子。但我们的目光投向物质，这么多人怎么办？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我要让你看的是，当他这样做，又涂抹了字句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下一节经文说，我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掳来执政的，同一个字，执政的和 exousias 掌权的。换句话说，例如为什么魔鬼有权柄，或魔鬼有权柄，你做了一些你不该做的事。他说，神啊，你说有罪的灵魂会死，就是宇宙的法则，神，你不能违反你的律法，他犯罪了，我看见他犯罪，我有权这样对他。那是魔鬼的 exousias， 明白吗？但这是个好消息，这节经文说耶稣卸除魔鬼的 exousias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只听到这句话，你花时间是值得的，因为有基督徒仍旧认为 魔鬼有权柄，哦，你失败了，你看你的想法，魔鬼有权带来这个，魔鬼有权柄，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卸出他一切的权柄。因此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哥罗西书，他唯一拥有的权利是因为人得罪神，神说犯罪的必定死，魔鬼说是，神我同意你的看法，还有魔鬼是名律师，哦对了，耶稣也是名律师，在天父右手边，记得吗？对，律师很好，耶稣也是名律师，我没说你是魔鬼。但是魔鬼是敌对你的一方，他是法庭上的控诉方，他会告诉法官，他会告诉神你做错的每件事，明白吗？但基本上魔鬼在神面前已没有地位，这完全是另一篇信息，但我告诉你他会做什么。例如约伯的时代他就是这么做，但约伯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因为那个地方已被耶稣保险洗净，他已经没有地位，根据希伯来书 OK 明白吗？但他会控告你，而且他做得很好，他会叫你互相告来告去，在脑海中对另一个人产生想法，你看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他们在看你吧，他们在笑吧，是在嘲笑你，他们正在计划些什么，不希望你来，其实是你的生日派对，为你预备的。但你知道我们的愤怒许多时候都不是基于事实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不是事实的事而生气，你还是会生气，人不能让你生气，你因错误的相信而生气。如果别人能让你生气，假设你不在这个建筑里，比方说我和牧师讲话OK 不要用我，我是你们的牧师，假设是别人，这样你生气是对那人生气，用林牧师好，林牧师和杨牧师交谈比方说他说你知道吗，林牧师不会这样做，你们都知道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人，非常有爱心，柬埔寨所有孩子都爱他，菲律宾的 Amen 所有穷人们都爱他 Amen， 他去那里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他艘船，然后说牧师我们希望你会摔倒，这样你就会记住我们一种表达爱意的有趣方式，因为他们爱他 Amen OK 好。但是哦真糟，林牧师刚刚诽谤某人 OK， 他说这个人呢，林牧师不会这样做，我只是举例而已，如果我用你你会生气，林牧师不会生气。好，他告诉杨牧师这个人真的很坏，这个人这个，而你在乌节路购物，你不知道林牧师在做什么，当你购物时哦，你感到一股愤怒在你心中升起，有人在诽谤我，会这样吗？不会，代表什么？他的话不会在你心中产生愤怒，你必须知道，你必须相信了，然后才会生气，对吗？你们都不回应，我要回家了。今天我起得比较早，每个星期天我可以回家睡觉的，是吧？拍手欢呼。Amen。 你知道，说真的，认真说，美国人呢总是问我，当我在那里讲道时，他们总是问，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的会众这么安静？当我们听到你讲道时，牧师，他们站起来，他们多讲一点，弟兄多讲一点，各位，他们四处跳舞，他们大喊，他们四处走动，他们看起来像，而你们我总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好话，我说这是我们的文化，我知道你们都懂了，我有告诉他们，我知道他们明白，然后我转过身说主，我希望他们有听懂 OK 好了。所以耶稣已经卸除，注意卸除了执政的掌权的武装，这代表那些带来 坏事的权利，做那些事的权利，邪灵和恶者所做的 exousias， 都是因着律法。他们用神的律法来定你的罪，使你处于压力下，你被定罪，更容易将疾病或其他东西带进生命中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他定你的罪，你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你是伪君子，你就不再去教会，你开始孤单哭泣割伤自己。看被鬼附的人，他远离社会，他远离爱他的人。耶稣救他之后的第一件事，耶稣说回家去见你的朋友，回家，回家。魔鬼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权柄，没有权柄。当你查考征战时，重要的是你要明白，他卸除了他对我们的权柄。这并不代表一个骗子啊，魔鬼是如此诡诈，以致他让你以为当某人真的输了，他可以让你以为自己赢了。我记得啊，二次大战时在新加坡有位山下将军，我想这是他的名字，山下将军，让我想起耶诞节的一首歌。
Yamashita, Lara Santa Claus,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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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ta Claus, Yamashita。
哦，亚西卡，我想是亚西卡，对不起，山下将军。OK， 刚刚想到山下将军，你还记得当时那个茫然看着英国军官的家伙并要求投降，无条件投降。英国军官在当时并不知道，如果他们再多坚持几天，再多几天，我读了历史，日本其实没有足够人手，他们正在失去战力，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或弹药，快用完了。所以那家伙非常坚定，他虚张声势，你必须无条件投降，我们会饶大家一命。就是这样，去读，如此接近，再坚持一下就好，对吗？这就是魔鬼所做的，他已被打败，但他让你以为他在赢，明白吗？欺骗 ，OK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穿上神的军装。好，让我们直接看，因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告诉你，有阶级。继续 ，OK。让我们直接进入下节经文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站立得住是，注意强调站立得住，站着抵挡，站着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站立代表什么？坚守阵地。站代表你已经得胜了，你站在得胜之地，你站在健康之地，你站在圣洁之地，你站在智慧之地，你站在恩宠之地。但是仇敌会尽全力告诉你不，你没有，你需要得着，但你没有。这就是火箭，因为战力代表已经属于你，他试着夺走已属于你的。所以即使身体有症状的人，你可知你已被医治，而魔鬼正试着从你那儿偷走。因他的鞭伤你得医治，过去式，你已被医治。
Amen. Amen.
我们不是试着借着基督成为得胜者，你非常烦恼的罪，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深陷其中。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听着，他对你没有权柄。问题是你认为他如此鲜活，你如此害怕，你认为他活着，所以在你里面还有活力。坚守阵地，请看旧约中的这个例子，大卫的勇士之一。圣经在撒母耳记下23章告诉我们，大能的勇士之一，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。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，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。我爱印度扁豆，你爱吃扁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爱扁豆，不管是 黑扁豆还是黄扁豆，我告诉你，印度烤饼和扁豆一起非常美好。哎妹，所以，哎，姨嫂为一碗红豆汤放弃她长子的权利，有红色的或黄色的，好，有一块地里种满扁豆，地属于他，而也属于以色列人，这是他们的，但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逃离扁豆田。好，这是非利士人的财产吗？不，非利士人来攻击，神要的只是有人坚守阵地，这里却站在那田间救护了那田，谁？沙马，他站在田中央保护他，他站着说，他站着做这么多，站着站着，看见了吗？看见重点了吗？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。上一次我们从不同角度看问题，我们看见啊，你知道魔鬼正在用大门攻击教会，历史上有哪支军队用城门进攻？门为要防守，为了防守，对吗？那么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代表什么？教会正在入侵，教会正在征服，我们借着向全世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做征服，魔鬼在防守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看足球，我告诉自己不要那样，你只剩下九个人，但进攻吧，因为好的进攻才是真的好防守。我看见他们在防守，我说迟早的事，我告诉我妻子，我告诉我的家人，我抱怨，我说迟早会被进球，为什么？他们一直在防守。我不在乎你是九个人的还是十个人，你放一两个前锋带一个替补，另一个前锋，他们会害怕攻击你。 OK， 其他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因为你们没有兴趣，对吗？你我不知道，但我和我的家人永远不会独行。OK， 各位曼联，我尊重我的兄弟曼联，我的兄弟啊。OK， 他站在田间，为了保护他，击杀非利士人。耶和华一个人杀死非利士人，一个人杀死非利士人，你认为没有主他能做到吗？不可能。主成就一场伟大的胜利，是主成就的，那不是他。是主，主只是在等待有人站起来，他在寻找正在收看的人，他的孩子会相信他，并说我站立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达尔，这是我的扁豆，没人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扁豆。 Amen， 神要的就是坚守阵地，其他一切都告诉你相反的，不再是你的，敌军太强大，放弃吧。 Amen， 不管你遇到什么，你的想法无论是身体症状等等，说我是主所医治的，主谢谢你，领圣餐，说主我因你的鞭伤已得医治。Amen， 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仰望神的应许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身体，而是相信神的话语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体等同死了，因为已经近百岁了，以撒出生了。他在这个年纪不是想着自己的身体，他没想着自己的身体。有多少基督徒过分考虑自己的身体，每次有症状，有些不对劲。不，朋友，不要想着你的身体啊，我老了，你已经摆出老人姿势了。站直，连年轻人都会背痛。Amen。哎，又不想说 Amen 啊？好，主只是在等待有人站起来。回到圣经，我们就快要结束了，站着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读到了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我更喜欢副这个字，因为有着繁衍的概念，对吗？圣经说某人从大卫的腰而出，某人从亚伯拉罕的腰而出，所以腰象征你的 你的生殖区域 OK， 而且不仅是腰，英王钦定本说腰，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上礼拜讲过了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所有这些加上下一个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好，注意你穿的东西，穿上的东西，第一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过去式，这些都是过去式，代表已经完成，不是要去穿，已经完成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穿上公义的护心镜，已经完成，你明白吗？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，已经完成。最重要的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也是过去式。虽然是分词，代表你拿起来，而且仍旧拿着，一切都已完成。请注意，信心的藤牌在希腊文中特定信心的藤牌高于一切。神说在军装中最具攻击性的是宝剑，但其余的都是防御性的，在所有防御武器中若其他都没了，记住，只要有藤牌你还是受到保护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最重要的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。罗马盾牌其实形状像个门，覆盖整个身体 OK， 覆盖整个身体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你见过他们称之为方阵盾牌保护，像个龟壳一样，龟壳避免被箭射到，所以他们的盾牌是长的，能覆盖全身。神说拿着那信心的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火箭这个字与神在西乃山上说的是同一个即使野兽或动物碰到山，钦定本说火箭，新钦定本说箭，但有些新版本说是箭，但是在钦定本圣经中两者都是火箭。希伯来书12章，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时说，即使有动物碰到山也要用火箭刺穿。换句话说，不要碰西乃山，我们永远不再来到西乃山，我们来到锡安山。当你活在律法之下，魔鬼能以律法射向你，并且定你的罪，说你没权利这样做，因为你做了那个。你看，魔鬼就是这样用律法来度量你。但耶稣卸除了他的律法，合法卸除，已经完成了。呼，这里面太丰富了。这信心，我为什么说这信心？因为在希腊文说这信心，拿起这信心当作藤牌，用信心。这信心只代表一件。今天我们说你的信心是什么？你的信仰信心是什么？不在于你的宗教信仰。这里的信心单指一件事，因信称义。让我向你证明这点。加拉太书3章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在这里，但在这信来到，在希腊文中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师父是谁？律法。但在这信来到，看上下文说这信指的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什么是信心的藤牌？你必须持续相信你是因信称义的，这是唯一有作用的藤牌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让我们继续回到军装我们开始要领受，其余的都已经穿戴，加上藤牌。这就是为何每天你都要宣告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护心镜有了，公义的真理也有了，还有赐你公义的平安福音 Amen 因信称义 Amen 藤牌。现在要来讲必须领受的，这个字是领受。就上下文看，并不完全是戴上，可以戴上，但其实是领受。在这里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开口就可以。好，换句话说，你领受救恩头盔的方式，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。所有这些都已属于我们，但我们的思维方式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刚才说到你对人的感觉等等，都在这里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就是征战。我刚引用哥林多后书十章，这就是脑中的征战。这里，如果你好像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无论如何你都无法集中注意力，你正受到攻击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思想受到攻击。今天我们是最分心的人之一。嘿，我在和你说话。我们是最分心的人之一，我们无法集中。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在学校集中注意力，所以我告诉贾斯汀，贾斯汀，我要给你一个学习技巧。老师头一次教任何科目时要仔细听，之后要学的东西会比较少。很多时候他说的话，在你考试时，在你的考场里会再回想起来，但是要集中注意力。很多时候我会去补习，我回家会读书，我要回去，不要有这种想法，第一次就仔细听。 OK， 这是学习技巧。不幸的是我太晚才学到。你们笑得这么大声啊。领受，你如何领受救恩的头盔？头盔是什么？头盔指的是盼望的头盔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，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 OK， 得救的希望，得救的盼望。盼望的定义，这不是屏幕师的定义，是由一位著名的希腊神学家 OK， 希腊文专家赛耶所定义的。赛耶说，就是蛮有信心的相信未来是美好的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样活着？有多少人如此活着？我最近读到一项关于女性的研究，他们做一个研究，这是长期的研究，你可以讲上个月做的研究等等，但这个研究他们对年轻人进行这项研究，然后他们发现当中有许多人活得最久。 OK， 于是他们根据悲观和乐观的展望进行研究，没有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研究的项目，他们持续大约50年之久。在这项研究中，许多人都是女士，他们发现那些活到90岁及以上的人，他们说考虑了其他一切，你知道包括基因组成，其他一切别的因素，把同一群人放在一起，他们发现即使是双胞胎，好，你不能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基因，他们发现那些活到90岁以上的都是乐观的人，都是乐观的人，相信未来是美好的，更何况是基督徒，我们对未来有美好期望，因为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我们有盼望，所以圣经说我们有公义的盼望。一旦你是公义的，你就可以有那盼望。
Amen
Amen。所以各位要如何领受，如何领受这个头盔？因为许多人都被坏想法所困扰，尤其是晚上，是否注意到邪恶的念头怎么攻击你？就像我说的，他是个恶霸，在你睡觉时攻击你，当你翻来覆去非常清醒，一些最糟糕的想法出现了。 OK， 你们最好有回应。牧师，我们不在乎，讲到就要结束。 OK。 我将在下午5点结束，这是场马拉松。 OK， 好，你如何领受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？就是神的话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好，随时祷告是领受头盔的关键。 你所领受的救恩，你这样想，如果我得救了，这是我能期待的。如果我借着基督与神和好，我就能这样盼望。 Amen。 好，这就是头盔，能保护你免受坏想法影响。 Amen。 特别在夜间火箭射来，还有你会得到圣灵的宝剑，注意你会领受。如何？借着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都知道在圣灵里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就是用方言祷告。但是我们没看见的是啊，希腊文的第一个字随时祷告，不是说祷告，祷告不是那里的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这个字低呀，而低呀意思是借着某事，借由某物，借着圣灵祷告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，你领受救恩的头盔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领受圣灵的宝剑。好，在所有译本中，我发现只有杨氏的直译本才带出第一句话。杨氏这样说：借着地啊，你如何获得救恩的头盔？你如何领受圣灵的宝剑？借着祷告和祈求，随时在圣灵里祷告。好，随时祷告，对我们教会的人，我们时间详细说明啊，我们正在结束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哈利路亚，兴奋起来，他要结束了，哈利路亚，不是下午五点，好，很快的，随时祷告，这里的时刻是 Kairos， 时刻祷告，好，这意思就是能在每一个机会中祷告。任何时刻的意思是，就像啊，你一直在圣灵里祷告，但圣经说，在你得到的每个机会中都在圣灵里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会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，你将领受宝剑 Rhema。对了，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语，那里的话语是 Rhema，Rhema 是神所说的话语。你在这儿领受，你在这儿领受 ，Amen。或借着某人的口，或当你读神的话，领受啊神鲜活的声音。引导你，指引你，对你说话。当耶稣在旷野里被魔鬼试探，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说，经上说。”他运用圣灵的宝剑，魔鬼每次都明白。你借着在圣灵里祷告来领受，没有其他花样。所以你看，全部的军装会有，和我一起数，你的腰背。真理当带子束上，第一护心镜，脚穿上鞋，藤牌，头盔，宝剑，神不会停在六。第七个是什么？祷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如果给你看军装示意图。通常大多数人教这主题时会让你看罗马军装，对吗？罗马士兵。但有一样不能向你展示，就是在圣灵里祷告。因为超越时间和空间，还有神的宝剑，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宝剑，启示录中从他口中出来一把锋利两刃的剑，这就是 Rhema 话语。 Amen， 摧毁了敌基督。 Amen。所以是一把锋利两刃的剑，什么比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更尖锐？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什么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？两刃的剑双向切割，许多剑只砍一边，然后你必须这样做，但如果是双刃剑可以一直这么做，你会杀得更多。什么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？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各位，许多年前，我的脑海中闪过雷射。你从任何角度触碰雷射都可以切割，对吗？这是最接近的说明。当然神的话语更伟大，你明白我说的吗？这是为着我们的时代。Amen， 不再是罗马示意图，罗马士兵示意图，远不止如此。你接着在圣灵里祷告来做的，嘘嘘嘘嘘嘘， 超越时间和空间，你正在为你的未来祷告，正在为仍然影响着你的过去祷告，你在为你所爱的人祷告，他们甚至不知道，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此时处于危险之中，你在为自己祷告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害怕这个，害怕那个，你正在为这些祷告，全面切割，就靠在灵里祷告，懂吗？最后要结束了啊，以赛亚书59章这样说，我将以此结束，并且公平转而退后，问问自己，你是否在报纸、媒体和其他地方看见过，每一天在新闻中，或是在电视上还是其他地方看见了吗？并且公平转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，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成掠物，因为良善挺身而出，你受到攻击，你变成猎物，对吗？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，他以公义维护心境，那是神的军装，他自己的，他的军装，这在旧约里他穿上我们刚才看见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他以公义维护心境，头上戴着救恩的头盔，他说这些都是为我们的益处，别忘了以报仇为衣服，对仇敌的复仇， OK， 这导致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是无辜的，是无辜的成为猎物的人，他穿上这些以热心为外袍，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，恼怒他的敌人，报复他的仇敌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，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他的荣耀来自日本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。多年前我在日本传道时，在我讲道的前一天，神给我这些经文，我告诉他们我昨天晚上有新的启示，他本可以说神，他们要敬畏耶和华从西方来的名，他的荣耀从东方来，西东更合适，圣经说从日出之地，在末世我们看见西方复兴了，但在末世将从东方开始，从日本开始，我说从日本， Amen。 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，哇，神要做什么？ OK， 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。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孩子和你孩子的孩子从他们口中享受神的话语？好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是对我来说，你可以说这是神的话语，是一部分，但我相信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五旬节那天，神应验这一点，为向你表明在新约中已成就。罗马书11章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就是引用以赛亚书59章。好，但是以赛亚书59章说，我的话放在他们口里，放在他们儿女的口里，这里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所以让我们并排一起，除去罪等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口中。当保罗引用旧约圣经时，圣灵告诉他，不是说我的灵在他们身上，我的话在他们口里，而是说我除去他们的罪。为什么？当他写这封信时，耶稣已死，又为我们所有的罪从死里复活， Amen。 所以他说，当神除去你的罪时，你会在圣灵里祷告，你会说方言，别让任何人影响你，认为说方言很奇怪，好吗？泰国有个地方很多年前我当兵时去过一阵子，你就知道他们叫我去那里，我去到那里每个人都赤裸上身，我说我为什么要去那里，他们都看着我好像我很脏一样，你穿着军服在下面干什么？我坐上一辆嘟嘟车然后开回去，我是说把我的朋友留在那里，他们恶作剧把我带到那样的海滩，我感到很奇怪，因为我穿着整齐，他们不是。嘿，听着，你穿戴整齐 口中有神的话语。
Amen.
这就是神命令你要有的样式，不要让这个世界就因为他们比较多人让你觉得自己不正常。
Amen.
其实恰好相反，明白吗？你越在圣灵里祷告，注意，一旦罪被除去，他的话会在你口中。我相信这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次数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灵里祷告是神鲜活的声音。那里的宝剑就是在圣灵里祷告，那里提到的不仅是圣经，是圣灵的宝剑，因为是神的话语。时间不允许我再继续下去，但我祈求你更多在圣灵里祷告。 Amen。 当你经常在圣灵里祷告时，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都会跟随。是 Amen。 我不知道该对儿子说些什么，我只是在他面前在灵里祷告。 Amen。 有一天他考试结束后告诉我，我说孩子，让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吧。当我去学校接他时，他说爸，刚才考试前我用方言祷告。我很高兴听到这个，我们从未要他这么做。我在考试前祷告，我说我们祷告吧，在回去的路上。好，你先开始，你开始。神应许他会把方言放在他们的口里。有一天，即使他们看起来冷淡，有一天 Amen， 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他们会在圣灵里祷告，也会继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。 Amen， 这就是神的约。所有人都蒙福吗？好，在我祝福你之前听着，有时在夜间你无法入睡，这里有人，你知道有很多人。当我刚才讲到时，我感觉到神的灵在说，许多人晚上睡不着觉，他们有忧郁的想法，有时身体会出现症状。你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吗？你睡不着，魔鬼在睡觉时攻击你，那就保持清醒，跟主说，我要在圣灵里祷告。圣灵，你知道该如何为我身体的症状祷告。医生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，但是你的灵知道，你的灵知道如何做完美的祷告。所以现在圣灵为这个痛苦祷告，能得完全的医治，然后就用方言来祷告。我告诉你非常奇妙，因为最伟大的祷告者正在为你祷告，所以他在那里。你蒙福吗？请大家站起来。神正在医治，我不会阻止你 ，OK？ 好，我告诉你，做你先前做不到的事，你已得医治 ，Amen！ 赞美主，有事正在发生，借着讲道，透过神的话，你的身体发生一些事 ，Amen！ 你可以写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赞美主。如果你从未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从未相信他，这很简单 ，Amen！ 神付上了一切代价，耶稣承受最大的痛苦，但对你来说非常简单。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。如果那是你，请从心里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爱子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担负我一切的审判，以及对我的罪，所有的责罚。谢谢你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使我称义，在他里面不再有罪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用你圣灵充满我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你是神的孩子，已经重生，旧事已过，现在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， Amen。 你有神的军装，学会在圣灵里祷告。好，你已经求圣灵，只要凭着信在圣灵里祷告，张开你的口开始祷告，不是现在，随时可以去祷告室，我们会和你一起祷告。赞美主，神祝福你，就会结束了。祝福在你身上，别担心，神祝福你。